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赵元顺教师，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元顺教师。
弟兄姐妹平安。Life beyond the grave， 震撼，非常非常震撼。谢谢英文团契带来的诗歌。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生命记》第八章的信息。我们之前讲到，《生命记》是以色列人当年在结束旷野40年的流浪，要准备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这之前摩西，上帝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警戒跟吩咐。那神在这个经文里面对以色列人，对这群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神与他们立了圣洁之约。那既然是立约呢，当然就有约中附带的条款要求。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圣洁的要求，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圣洁，理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要以色列人也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要求呢，在我们之前提到《生命记》的第七章，这个圣洁有一个外在的要求，外在的考验。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神要以色列人赶出所有的迦南人，要把迦南人还有连同他们的偶像所拜的这些偶像、这些柱像全部都灭绝净尽，而且要把不只是这些偶像要灭绝净尽，不只是要把迦南人赶出去，而且还要把上面包裹的那些金银 也一起要赶出去，一个东西都不能拿，不能沾染这些偶像的污秽，就是为着圣洁的缘故。这个是外在的考验，但是我们也看到神要求以色列人的圣洁有另外一个层面，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在的层面。这个内在的层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准备读的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的经文，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内在，一个心的考验，关于你的心，关于以色列人的心的一个考验。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主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听从你的话语，并且真的把你当作我们的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一起来用起因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经文是在八章的1-20节，我们就先来读1-10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来读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哇，美地啊，多好的美地啊。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看看，就是对这群以色列人来讲，如果他们要准备进入美地，然后神告诉他们，哇，这个美地呢，美地的特征是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还有蜜，然后资源有多少丰富啊，一无所缺，那地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这代表哇，他们可以
有各样的资源，不只是食物没有缺乏，资源也没有缺少，你吃的饱足，可以吃的饱足。你不禁就会想哦，想一件事情哦，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就是怪怪，我恨不得赶快进去，我们已经等太久了。弟兄姐妹，你有去过那种排队的名店吗？你们有没有？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有三种餐厅哦。台湾有三种餐厅，第一种是好吃的餐厅，第二种是难吃的餐厅，第三种呢，你很难说它好吃或是不好吃。第三种餐厅要你排队，要你打卡，我把它称之为网红的餐厅。我告诉各位，竹北特别是高铁区，这边这种餐厅还蛮多的。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要等待着进入这个迦南的美地，多么好多么好，哇，这恨不得可以马上进去。但是就对他们来讲，进去这个迦南美地之后，他们就可以把过去的在这个旷野这个吃的这些苦啊，漫长的等待啊，受的这些委屈啊，哇，感觉上可以完全的怎么样抛诸脑后，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吧？可是没有，上帝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这第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说，上帝再一次回溯了这过去他们在旷野流浪的40年。上帝的意思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准备进入迦南地了，但是呢，让我们先坐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这过去在旷野的4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对上帝来说，这过去的在旷野的流浪的40年其实并不是浪费时间，并不是只是委屈受苦，并没有白费。这40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资产，在这流浪的40年得到的这个宝贵的教训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也就是我们读的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等到了新约，当耶稣受圣灵的引导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同样的是用这节经文来抵挡撒旦的试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路加福音，在福音书中都有记载，耶稣是用这句话来面对，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是的，旷野就是旷野，旷野很苦，旷野没有资源，旷野充满危险，旷野会饥饿，但是上帝仍然在旷野存在，上帝仍然供应以色列人食物，只不过上帝给他们的食物非常非常的特别。经文说，上帝把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熟悉，或者说我们熟悉的食物赐给以色列人。事实上，要给以色列人食物太简单了。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上帝如果要给以色列人吃山崎面包，要给他们吃拉面，给他们吃炸鸡，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要给他们吃各样的食物，简直是易如反掌，对不对？上帝可以做到，可是上帝偏偏给他们玛拿，而且上帝强调这个玛拿是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也就是说，吃这个玛拿要怎么吃，要怎么来要怎么来在吃上面来经历，是有上帝的意思是说，对以色列人说，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有讲究的。因为玛拿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颠覆以色列人认知的属灵原则，我把它分成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事实上也跟我们认知的生活的运作规则有非常大的差距。第一个，我把它称之为现实的。玛拿是现实的现实的意思就是说，每天呢，你只能清早的时候出去收玛拿，过了清早的时候，你中午就没了，到了下午晚上你再出去想要收玛拿就没有了，只有清早的时候可以收，而且不是只有清早的时候，你如果到安息日你也收不到， 因为安息日要安息，所以上帝在安息日也没有赐下玛纳。所以基本上呢，对以色列人，换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对以色列人不用加班，你知道吗？你不用加班啊，加班了也没用啊。基本上你只要在清早的时候去收玛纳，而且你收了玛纳就足够你吃，足够你用，不要再去加班了。第二个原则呢，玛纳是公平的。在出埃及记有记载，当这个玛纳那个神赐给他们的时候，有些人就多收嘛，有些人就拿得多，有些人是揣在口袋里面或者拿什么器皿去收，有些人收的比较多呢，有些人就收的比较少。可是有趣的地方呢，就在于当以色列人当他们收了，然后再去那个用那个秤或者是用量器去量的时候，说也奇怪，他们发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拿的多还是拿的少，对于每个人所需要的饭量来说都是一样的，刚好刚刚好让每个人能够吃得饱，刚好能够吃得饱。所以玛纳基本上是公平的。第三个原则呢，是信心的。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关于玛纳的记载，你会发现玛纳是不能存放的。有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是担心这个今天好不容易有玛纳，但是谁知道我明天有没有玛纳，或者说我明天还有没有这个健康，我能不能 去收的够多的玛纳，谁知道。所以呢，我就把这些玛纳就存放起来。没有，拍谁，这个玛纳你只要存放起来，基本上它就会长虫生臭，这个经文的记载。所以到了第二天呢，你还是得出去收玛纳。所以基本上这三个原则，你会发现说其实都是关于信心的原则。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三个层面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三种不同的样貌。为什么要有这三种不同的样貌？因为以色列人跟你我一样都会担心嘛，想要多一点，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拿，想要拿的更多，想要各凭本事，能够把它存放起来，保险嘛，对不对？可是上帝其实是借着玛纳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原则。玛纳带着一套信心法则，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就连吃这件事情上帝都要规范他们。吃要吃的有原则，吃要吃的有格调，你知道吗？特别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家有小孩的话，你会特别对这句话有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吃饭真的是完全没有格调。吃，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上帝说吃要吃的合神心意。上帝管到这么小的事情，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可能会怀疑上帝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太严格了。可是其实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它不只是律法，不只是一个严格的律法要求，它在这个要求的背后是上帝宝贵的应许。经文告诉以色列人，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严格的要求背后呢，其实上帝是带着一个管教儿女的心。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收纳进他的家里。我们知道每个家都有每个家的原则，都有每个家应该要遵循的规范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是要求，但是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上帝盼望借着玛纳这么看起来是小小的一件事情，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向他们是怀着一个非常亲密的心意。上帝希望以色列人能够进到他的家里面做他的儿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这件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关于玛拿的这三个原则哦，或许不是上帝一时兴起给以色列人的考验，可能不是哦。我们都会想，这个跟我们的认知怎么差那么多啊？但是这可能不是上帝一时兴起哦，想要怎么样？想要整以色列人，或者是来考验以色列人？可能这是在上帝的家中唯一正确、唯一被神认可的法则。上帝希望以色列人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来领受神所给的一切资源，不只是玛拿，包括神所给的其他的东西。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旷野可能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上帝要观察他们的心，当然上帝也要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在这个不管是实验室也好，或者是一个上帝的学校也好，来经历一个学习的历程。这个学习的历程一开始可能是律法，可能是诫命，但是在这个律法或者说诫命的这个背后呢，有上帝非常深的一个心意。上帝渴望用应许来让以色列人知道，其实神给以色列人预备了一切的美物，在这个应许之地预备了一切的美物，而且上帝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已经在神的家中被神所接纳。以至于到了第十节，我们看到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从律法到应许，最后到敬拜，我发现这个是上帝在旷野给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学习历程。在这当中不只是生命层次的提升，而是更在于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在这当中不断的被淬炼，不断的被增长。是的，在旷野是有具有非常挑战的，旷野是充满挑战，充满危险的。但是上帝同时也给以色列人，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管理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去规划明天我们该做什么，后天该做什么。以色列人跟你我一样，都会担忧，都会感到焦虑，但是过度的焦虑跟担忧往往成为我们的心魔。这些过度的焦虑跟担忧往往让我们阻挡我们，让我们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失去对上帝的注目，失去对上帝的跟随。这些过度的焦虑跟担忧阻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要以色列人用信心来抵挡这个心魔。这样看起来，以色列人准备进入旷野的前夕，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前夕，他们好像学会了这个功课。神要提醒他们，在旷野这四十年他们所学习到的。那么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吗？我们发现远远还不到结束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迦南美地，他们有另外一个心魔需要面对。我们接下来就来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我们来读十一节到二十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以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八章总共20节经文，就刚好一到十，我们可以说一到十节是回溯过去在旷野40年以色列人他们学习的属灵功课，神要他们去面对，神要他们去面对，要去击败那个焦虑跟担忧的心魔。但是到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11节到20节，这是关于他们即将要进入的那个迦南美地，他们有另外一个心魔要面对，这个经文称之为心高气傲。圣经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心高气傲，以至于会忘记他们的神。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等到进了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会吃得饱足，他们会建造美好的房屋，他们的牛羊会加多，金银会增添。圣经就说他们所有的全都加增，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在往多的方向走。我们对这个已经非常有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股市已经上了那个4万点的高峰，对不对？上，往上，还要再往上，一切的通通都加增了。不管你是哪一股，不管你是银建股、科技业，还是医疗的，还是什么的、传产的，反正通通都是红色的，哇，通通都加增了。圣经说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的这些美物啊，当他们的金银财宝通通都加增的时候，他们就心高气傲。这个字，这个心高气傲，在原文它的意思呢，就是心就飘了起来，心就飘了起来，越飘越高，越飘越高。什么叫做心飘了起来？你有没有观察过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心飘起来的人？一定有，对不对？有些人因为成绩，学校的成绩，有些人是因为文凭，你会发现我们那个心飘起来的原因各自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借着物质，有些人是那个分红的信封，有些人是名片上的 title。有些人不是因为这些物质或者是这些名声，有些人是因为知识而导致他们心高气傲。心是怎么飘起来的？我们看圣经说以色列人的心呢是怎么样飘起来的。在第17节经文告诉我们，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他们住到了美好的房屋，他们建造了美好的房屋，他们建立了家庭，他们的儿女成群，他们的牛羊增多，金银财宝通通都增多，一切都往上走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会有一句话。他们心里可能就会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开玩笑，我的生活变得这么的丰富，这一切都是我胼手胝足拼命打拼来的，不是吗？这句话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自己也会对自己这么说嘛。我们的一切，我们美好的家庭，哇，这些都是我们拼命打拼来的，我们那个一点一滴啊，一步一脚印，是吧？逐渐建造起来这个美好的家庭，有这个美好的工作、美好的事业。但是经文告诉以色列人，经文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只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聚焦在上帝的身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聚焦在上帝的身上？经文告诉以色列人， 这个得获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什么他要给你？他就是上帝。为什么上帝要给你这个得获财的力量？是因为你很了不起吗？是因为你很帅吗？是因为你很漂亮吗？是因为你天赋异禀吗？经文说都不是。经文说，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列祖是谁？好几百年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也就是说，上帝让以色列人可以得享美物，可以吃饱，可以住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这一切一切这一切的美好，首先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强大，或者是因为他们了不起，因为他们聪明，因为他们厉害。这一切首先是因为上帝跟他们的列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上帝立了约，这一位信实的上帝跟列祖所立的约，因此上帝要使他的应许实现。在跟他们的列祖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半个人影都还没有。因此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这个得获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心高气傲就会忘记神呢？为什么发财了，为什么那个没得到这些美物就会忘记神呢？为什么这个焦点就会聚焦在自己身上呢？弟兄姐妹，心高气傲就会忘记神吗？发财了是不是就会忘记神？不一定。弟兄姐妹，我们的股市上了40000点，对不对？你知道我前几天看报道，我们的那个股市的市值现在是全球不知道第几名，好像第七，我看第六名了，对不对？已经超过，我看已经超过了英国，好像也超过了法国，还超过了加拿大嘛，对不对？我非常惊讶，我们小小的这个国家，我们的股市40000点，我们的市值已经全球排名第六了。可是我们有没有继续拜妈祖？有嘛，对不对？你看那个妈祖绕境越来越热闹，对不对？台湾人并没有忘记妈祖啊，台湾人还是照样一样，而且可能拜得更凶啊。所以心高气傲或者说发财这些美物，不一定会让人忘记，不一定会忘记神。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到底为什么他们心高，这个忘记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经文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线索，在第14节到16节，经文是这么说的。经文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这旷野呢，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再一次在第八章的下半段出现。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以色列人或许他们并没有忘记耶和华，他们忘记的是在旷野的耶和华。这有没有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想要赶快摆脱那个旷野的处境。他们说那个上帝，那个披着那个旷野的那个外衣，那个旷野的上帝 No, 现在要准备进入迦南美地了，拜托那个撑头一点好不好？撑头一点，旷野实在是太憋屈了，旷野实在是太委屈了。弟兄姐妹，你稍微设身处地想一下，稍微设身处地想想以色列人，如果今天他们没有一颗儿女的心在他们里面的话，这个40年过得真的是有够憋屈的。什么叫做现实的这个矿？我们来看玛拿这三个原则。这个现实的只有早上可以收玛拿，而且在安息日你还收不到玛拿。哎呀，这个实在是对以色列，你如果是以色列人可能有点不能接受。如果这个矿，如果这个上帝给的资源可以像 7-11 一样，可以24小时让我去拿，那我怎么样？我当然是拼命加班啊！我那个早上9点我出去工作，我到了傍晚5点我还不想回家嘞，因为还如果还有继续的资源可以赐给我的话，我当然可以继续加班到晚上8点、9点、10点、11点，甚至到更晚，因为我加班还有加班费，我可以领取的更多，我要的更多。因为我做得到。那公平这个法则呢，好像也对我来讲有点太那个 太委屈了吧，我这个一生的本事，一生的本领啊，哦，我们在座有非常多研发的人才啊，就是你如果是那个有本事的那个以色列人，哦，我当然是拼命卷啊，我能卷就卷啊，我能去领马拿的时候，我当然就准备各样的那个锅碗瓢盆啊，就是比谁拿得多嘛。那领完了那个马拿之后，我就是拿得多，我准备的越多，当然就领得更充分啊。为什么不能比谁卷呢？更卷的当然就更用心的，当然就应该要拿得更多嘛，对不对？那信心的这个法则呢？这个马拿不能存放，这个实在是太麻烦了。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存起来呢？我存起来还可以投资哎，我还可以转投资哎，我还可以用做各种不同的东西呢。哇，这样就看着，这为什么就不能各凭本领呢？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啊，哦，我相信如果对很多人来说，哦，这个就是他们怎么样？哇，我这个一身本领终于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哇，我可以拼命的去加增，哦，我可以拼命的去投资，我可以加多，我可以增添，我可以往四万点迈进啊！哇，这个人生的四万点就在眼前了，赶快，迟了就没办法上车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你会发现，事实上，他们到了迦南美地的这些表现，哦，想要更多，想要增添，想要主宰，想要支配。事实上呢，这其实是另外一种的焦虑跟担忧，对不对？这其实是另外一种的焦虑跟担忧。只不过他们在旷野，他们担忧的是缺乏，差别只在于他们在旷野担忧的是缺乏，但是在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担忧的是没有办法增长，或者说增长太少，或者说增长不如预期。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都希望能够增长的更多嘛。你国中好不容易读了东兴国中，读了成功国中，你当然就希望高中会考可以五 A 几家十家，这么卷啊，超卷的，啊，你当然就希望可以实验嘛，可以卒中嘛，甚至可以搭高铁去读建中北一女，这种人还真不少，欸。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帮孩子排的各种各样的计划，对不对？台大啊，清大、交大，然后可以出国留学等等等等，这个我们自己都会排了，更何况对我们的孩子。以色列人跟我们差不多，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好还要更好，他们希望多还要更多，但其实这只是另外一种的焦虑跟担忧。他们其实里面并没有那颗儿女的心，他们信不过这位上帝。他们其实在旷野如果没有学习那个玛拿，那个信心的功课没有学习到，以至于让他们有一颗儿女的心的话，他们等到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就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叫做我想要给上帝一个迦南美地的外衣。这个神啊，这个耶和华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之后，应该要变成另外一副面貌。可是弟兄姐妹，迦南美地的神跟旷野的神是同样的一位神，有同样的要求，有同样的诫命，有同样的法则，当然也有同样的应许。如果在旷野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用信心去驱赶，去打败那个焦虑跟担忧的心魔，那么到了迦南美地，上帝要以色列人仍然持守着同一颗儿女的心，这颗儿女的心是同样的，是上帝对他儿女的顾念，让他们可以放下对于加增还有支配的焦虑。弟兄姐妹，你比较喜欢旷野还是迦南美地？我觉得我们的答案应该都很明显。你知道这两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迦南美地、哦，是会增值的，是会增加的，是会涨停板的。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放对位置，那么当生命中的丰富、生命中的美物、上帝给的恩典不断不断的增加、不断不断的涨停板的时候，这些美物、这些恩典、这些丰富就会反过来篡夺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让我们没有办法尊主为圣，让我们没有办法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只会一天到晚想着，哦，这个左边这个应该是应该的，我们的生命的正常应该是要往上走，哦，我们应该大盘要向上嘛，对不对？就是应该要那个我们的基本面应该要永远要怎么样持盈保泰，然后逢低买进。我这边没有写，我不懂，我完全对那个，你不要误会，我完全没有在玩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 很好懂，因为我们都觉得如果上帝是有恩典的神，都已经应许了嘛，那我们的生命应该要不断的不断的往上走。这种思维其实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把你生命的目标只聚焦在增长，只聚焦在涨停板的话，那你没有办法面对右手边。一旦你的生命开始停滞了，一旦你的孩子考不好了，一旦考绩不好了，一旦那个增长踢到了铁板，看起来暂停了，或者甚至是往下走了，当红色变成绿色，我们就会说怎么样？我们就会说这个上帝有问题，我的生命出现危机了，甚至我们的信仰就跟着一起荡机了。我们只能面对，我们扭曲的信仰就是我们只面对左边，我们只承认左边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承认上帝在右边仍然存在，而且上帝在右边仍然掌权。我们只能面对红色，不能面对绿色。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Craig Barnes 巴恩斯，他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个神学家。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在面对生命的难题跟困境，当我们的心里对上帝开始有怀疑的时候，当怀疑开始从我们的心里出现的时候，对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尝试着想要把神的祝福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觉得这个神的祝福是我们要去完成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太慢了，因为上帝太逊了，因为上帝不够，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多，不够红色。我们会把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跟丰盛当成是我们自己要去完成的雄心壮举。我们没有一颗儿女的心啊，弟兄姐妹，这跟这个世界一切想要追求所谓的财富自由，或者说想要自己做主的种种思维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我们不想要活在被支配的情境之下，我们总是想着要赶快摆脱各样的困境，赶快用各样的技巧，用各样的才能，动用各样的关系来让我们可以活得自由自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心的危机，因为我们总是觉得上帝给的不够好。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归正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在罗马书8:15，使徒保罗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仍然要回到我们的心，基本上由心而出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心来解决。唯一的解法就是神给我们那颗儿女的心。而如今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而且更棒的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家人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因此我们不再是做奴仆，我们不再是四万点的奴仆，我们不再是绩效的奴仆，我们不再是成绩单的奴仆，我们所受的是儿女的心。使徒保罗这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使徒，他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会能处丰富也能处缺乏的这个情况，其实秘诀非常的简单。保罗说，保罗在腓立比书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要知道，很多人聚焦在那个凡事都能做，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凡事都能做其实是在那个缺乏，在卑微的时候也发生，在丰富的时候也发生。在卑微的时候仍然有一位加给我们力量的神，在丰富的时候也有一位加给我们力量的神。让我们不去把焦点只聚焦在那个缺乏卑微，也不让我们把焦点只聚焦在那个丰富或者是四万点。弟兄姐妹，旷野是我们磨练信心的地方，旷野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击退那个焦虑的心魔，要在这个旷野去操练一颗儿女的心，让他们用信心来跟随神。但是旷野跟迦南美地呢，其实都是生命的必然，也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有时候会处在旷野的境地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处在美地的境地里面，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要我们在旷野面对缺乏的焦虑，上帝也要在美地让我们用儿女的心来面对那个想要支配、想要主宰的、想要增长、不断增长的那个焦虑。在迦南美地，神要我们把心放对位置，不让这些美物去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因此上帝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上帝给了我们一颗儿女的心。这颗儿女的心让我们可以放心的跟随神，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主导，让神来决定，让神来供应，而不再是我们自己各样的，不再让各样的焦虑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因此我们可以处丰富，我们也可以处缺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主你是赐给我们丰富也赐给我们缺乏的主，主让我们在缺乏中学习仰望信靠，在丰富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察觉我们心里面那个心高气傲的心。主让我们的心真的放对位置，是做你儿女的位置，因着你是我们的父，因着相信你不失败的带领跟供应，因着相信你那不失败的爱，我们可以一路的跟随，我们可以一路的信靠，以至于我们在旷野跟在美地，我们都能发出真诚的敬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